日澳共筑防线应对中共军事扩张。中非论坛姆斯威士兰身影，台斯关系受瞩目。北京迎中非论坛安保再升级。柯文哲二次羁押庭结果逆转。湖南小学变相摆明要求家长捐冷气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9月6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5号，日本和澳洲在墨尔本举行第11届外长和防长磋商会议，双方一致同意加强防务合作，以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张的威胁。这次会议不单止确定了双方在远端导弹合作上的新措施，还将进一步加强联合军事训练和演习，以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在会议中，日本防卫大臣穆元林和澳洲防长马尔斯达成了一项重要协定，双方同意在远端导弹能力方面展开深入合作，两国将共同推进技术合作，以提升各自的防御和打击能力。日本将在与澳洲及美国的合作中重点加强反击能力，并提升自卫队在面对威胁时的应对能力。穆元林表示，我们将继续增进反击能力，加强日本的对峙防御能力和澳洲的远程打击能力。我们特别关注中共在日本周边地区军事活动的增加，并且坚定反对任何单方面通过武力或威逼手段改变现状的企图。会议还确认了两国将增加联合军事训练和演习的计划。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透露，明年澳洲将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这个是美国和日本之间规模最大的陆上演习。此外，澳洲亦计划令日本自卫队参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澳洲北部市达尔文的年度轮训。穆元林补充说，我们一致认为增加联合军事训练和演习将有助于提升双方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增强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两国还探讨了进一步的技术合作，包括在防务装备研发方面的联合努力。日本防卫省计划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与澳洲共同开发新型驱逐舰。这种新型舰艇将大幅节省操作人力，只需传统驱逐舰一半的人员即可操作。穆元林在会中还传达了日本参与澳洲军方新型海军舰艇招标的意向。会议特别提到，中共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活动引发了两国的严重关注。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我们对中共最近在东海和南海的威逼行为表示严重关注，尤其是中共对菲律宾的活动，以及近期入侵日本领空和领海的行为。中共的挑衅行为在最近几个月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中共军机首次侵犯日本领空，以及中共军舰侵犯日本领海，这些行动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令到日澳双方更加关注中共的军事动向，并表示将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日澳双方还重申了与美国的三边防务合作的重要性，强调三国之间的紧密合作对于提升印太地区的威慑和反应能力至关重要。在会议中，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推动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在防务互惠准入协定方面，两国亦采取了显著进展。该协定简化了日本自卫队和澳洲军队往返两国的手续，并促进了两国的情报收集、监视、侦察活动以及联合训练演习方面的合作。在会议的最后，日澳两国防长表示，他们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感到担忧，认为这些活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强调日澳防务合作的加深不单只是对中共扩张行为的回应，亦是确保印太地区稳定和安全的必要措施。 星期四，木原林和马尔斯亦和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和澳洲外长黄英贤一起出席墨尔本举行的日澳防长和外长二加二会谈。这次会谈进一步确认两国的防卫装备研发和联合训练方面的合作，并就中共的军事挑衅进行深入交流。日澳两国的防务合作标志着双方在应对地区安全挑战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亦为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注入了新的动力。中非合作论坛于9月5日在北京召开，这一论坛是中共对非洲外交的核心活动，但是斯威士兰国国王姆斯亚第三世缺席了这次峰会，这一举动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斯威士兰是目前唯一一个仍然和台湾维持邦交关系的非洲国家，亦是台湾仅存的十几个邦交国之一。斯威士兰的缺席被视为对北京的一个明显示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记者表示，斯威士兰和台湾保持官方关系不符合该国的自身利益，并相信斯威士兰将会认清国际大势，最终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决定。毛宁的言论反映了北京对斯威士兰坚持与台湾关系的不满。北京对非洲的开发主要集中在大型基础设施和贷款项目上，斯威士兰目前对此显然持保留态度。该国的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约为 40%， 显著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60%。 斯威士兰财政大臣雷肯伯格在5号的采访中指出，和台湾的关系在过去10年确实带来了回报，暗示斯威士兰对中共的开发方式并不感兴趣。同斯威士兰的邦交关系，台湾一直表现出信心。台湾官员透露，国王姆斯亚第三世曾在本国开设台湾馆，并在今年5月访问了台湾，出席了台湾新总统赖清德的就职典礼。这一举动被中共外交部指责为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共发言人林健表示，斯威士兰的这些行为不符合其国家利益，亦没有为斯威士兰带来显著发展。斯威士兰对未卷入中共主导的非洲开发专案感到满意，并继续依赖台湾的补助。台湾对斯威士兰的援助主要以补助形式进行，这种支持形式在斯威士兰看来显然更为可取。虽然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令非洲成为无台湾地区，斯威士兰依然坚持和台湾的合作关系。北京市近期因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安保措施升级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报道，天安门周边的保安部署异常严格，街道上布满了武警、公安和保安。北京市民在公共交通中感受尤为明显，一辆公车上至少配备一名公安和三名保安。报道还指出，每个公交月台上都有两名武警和四五名公安进行站岗，月台入口处用绳封锁，只是在公车到站时才解开。北京的交通管制同样严苛，北三环主路在高峰时段实施了严格的交通管制，导致交通非常挤塞。9月5日中非合作论坛开幕，中共宣布为非方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网民纷纷在度信这个是丐帮大会，当局用民脂民膏招待一堆要饭的。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在社交平台上评论说，这次安保和以往的会议相比，要求更为严格，特别是重要的道路和高架桥都已被封锁。市民反映，天安门及长安街周边的房屋被要求关窗拉窗帘，以应对严密的保安检查。此外，燕郊进京的公交自8月30号起亦开始实施前置检查，直至9月8号，未携带身份证的乘客无法进入北京。与此同时，北京郊区门头沟的路口被封堵，公安连续多日逮捕访民，访民被送往访民接待中心九经庄。当地访民表示， 近期由于对访问的打压力度加大，很多访问没办法，只能暂时离开北京。这次保安升级是北京在中非合作论坛期间为迎接非洲国家代表所采取的最高规格的维稳措施，显示了中共政权不稳，草木皆兵。台北地院在星期四重开羁押庭，裁定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因京华城容积案涉及逃利罪而遭羁押禁见，这个结果显著逆转先前无保请回的判决。柯文哲在庭上面对检方指控时，虽未争辩部分事实，但最终法院认定他明知京华城容积过高，违法亦执行，符合逃利罪的要求。庭审过程中，检辩双方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激烈攻防，法官指出柯文哲不仅承认了部分事实，还有可能因避重就轻或翻以前词而干扰案件，甚至可能存在灭证或勾串证人风险，因此裁定对他进行羁押，以防他逃避法律制裁。在裁定结果出炉后，柯文哲被戴上手铐，法警护送下前往土城看守所。该消息迅速引发关注，自傍晚外国西路集会区并未见柯文哲支持者聚集，反而大批警力已在现场集结。柯文哲的律师对于是否提出抗告未作回应，表情沉重。至于柯文哲面对媒体提问时亦保持微笑，但此案件的发展显示柯文哲面临的法律挑战将进一步升级。湖南湘潭近日因持续高温，很多学校停课或延迟开学，但是日前湖南一间小学的做法却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议，因为该校要求学生家长捐赠冷气机以应对酷热天气，这个要求不单只指定要某牌子的冷气机，还要求家长签署捐赠协定，承担安装和电费等费用，引发了社会对这种做法的强烈批评。据报道，湘潭的天意金霞小学向家长发出捐赠冷气机的通知，通知还要求每班捐赠一台功率不超过三匹的分体式冷气机，推荐品牌为格力和美的，捐赠者需要负担冷气机的安装、电表的安装、线路的铺设，并且电费由捐赠者按期结算上交给学校。虽然很多家长对此表示不满，但为了孩子的学习环境，他们往往选择了妥协。这一情况引发了广泛的网络讨论，很多网友批评这个做法变相摆明将学校的费用转嫁到家长身上。评论指出，捐赠冷气机的要求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费用要求，例如电费、设备维修等。此外，网友质疑为什么不由财政部门来承担这些费用呢？当地教育部门的回应显示，天意金霞小学的确有家长自愿捐赠冷气机的情况，但教育局表示国家并未强制要求学校安装冷气机，亦未出现因财政困难要求家长出资的情况。虽然是这样，湘潭的教育局承认学校确实存在和报道一致的问题。有当地网友透露，这种做法一直有，我小朋友在湘潭某初中读书，初一刚刚开学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家长自费安装两部新冷气机，而且冷气机只有三年的使用权，等初三毕业时冷气机则由校方拆除处理，然后就令新入来的初一学生家长买新冷气机安装，一直就是这样循环不息。还有网友说，这个就是摆到明啦，如果这次家长捐了冷气机，那是不是下一步还要捐电费啊？以后教室里面的台椅凳坏了，教室的电脑坏了，实验室的仪器坏了，是不是都要由家长来捐呢？还有安装冷气机需要拉线的时候，如果原来的线路无法使用，还要进行冷气机线的路线铺设和改造，咁由此产生的人工费、插头、插座、电线等材料费，是不是亦要由家长来捐啊？针对湘潭县教育局所讲的不存在财政没钱要求家长出钱的事情， 网友话：既然系咁，财政又唔系缺钱，明知天气咁热，学生无法上课，点解财政唔能够出钱俾学校装冷气机呢？有评论话：呢种做法实质上系喺度打义务教育嘅一巴，将原本由财政部门承担嘅教育支出转嫁俾家长嚟承担。
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